今天是我们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课，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这个经过这个16堂的学习，今天就结束了。我们在开之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一路的看顾保守，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也能够有正常的教会的敬拜和主日学的学习。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主，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主耶稣最后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当中，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上一课呢是这个讲到了主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的在十字架上受下边那些人的羞辱讥笑，那么呢最后在下午3点钟，就是逾越节羔羊被杀的那一刻断气，他说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那么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个疑问，就是主耶稣和门徒是星期四的晚上，也就是这个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前一天，他们吃了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呢第二天的时候呢是星期五，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他是星期五下午被杀。那么他怎么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疑问，就是到底哪一天是应该吃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好像星期四星期五两天都有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前面都知道了，这个星期四是主耶稣和门徒他们在这个马可楼上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在晚餐上设立了这个圣餐。那星期四晚上被抓，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这里边这样讲的，说他们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那这句话呢是什么时候讲的呢？是主耶稣被抓以后，他们要去进比拉多的这个衙门的时候，有些人怕沾染了污秽。那说明这时候呢已经是星期五的凌晨了，已经是后半夜了。那这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吃逾越节的宴席，那言外之意呢就是在星期五他们呢要吃逾越节的宴席。那这里边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这个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逾越节过逾越节的一个传统，因为他们对这个计时的这个差别，在加利利北部的人呢是在星期四晚上吃逾越节的宴席，那这个在犹大的这些人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在星期五，所以他们这个也是当时呢为了这个能够方便，因为太多人了都来这个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呢如果都赶在一天，可能是我的理解，可能是因为也有这个因素，是所以呢就这个宗教当局就允许在2天，这个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奇妙的安排，就是主耶稣他们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那第二天呢主耶稣又能够在星期五同时也能够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在星期五下午被杀。好了，那我们就看今天这个经文呢是在讲主耶稣的被埋葬，主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这三件事情都是我们非常我们的福音信息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一些核心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四个福音书呢都花了大量的篇幅非常详细的在讲述这个过程。那这个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福音的非常基要的一个核心真理， 所以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从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也就是这个福音能让我们得救的，这里边讲到了，就是他后边接着讲的，我当时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主耶稣的埋葬。经文是马可福音的十五章四十二节，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那预备日呢，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是安息日。星期六呢，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呢，他们要做很多的预备，包括做饭，因为星期六不可以生火。那星期五呢，就要把星期六一天的食物都要做好。那当然了，其他的事情，如果家里有任何的需要，他要提前把这些都预备好，不能在星期六的时候做，也包括今天我们所要说的埋葬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把一切的事情做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下午三点的时候断气，那三点到六点当中有三个小时，是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让他们做这些事情。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主耶稣的断气的时间呢，比正常的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这个时间要短非常的多。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两个这个罪犯，他们呢因为没有就是像主耶稣那样在当天断气，所以呢他们是被打断了腿。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腿打断呢？因为犹太人要求必须晚上六点之前把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就是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拿下来，然后处理掉他们的尸体。那如果他们不死呢，就这个事情不能做。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两个犯人的腿打断。腿打断以后呢，因为他们不能够呼吸，他们要靠腿的支撑身体抬起来才能够呼吸，如果腿断了以后呢，很快的就窒息而死。所以那两个罪犯呢是腿被打断了，但主耶稣就没有被打断，因为当这个士兵来到主耶稣的下边，看到主耶稣已经断气了，那他们呢就用了另外一个动作，就是用枪扎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那这个血和水流出来呢，这是一个标志，就是这个人确实是死了，也就是说他的血浆和血液已经分离。那这个呢也是应验了旧约里面讲的，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不可以折断一根骨头，而且必须烤着吃。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腿也不能被折断。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切都是在神的完全的掌管之下的。那我们看这个主耶稣的埋葬是谁来替他埋葬的？当时门徒都已经四散逃跑，那主耶稣的家人当时在场的，我们知道的只有他的母亲玛利亚。但是作为一个一个老妇人，他在这时候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而且呢主耶稣是被作为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一个犯人被钉死十字架，而且呢他的敌人是强大的所有的这些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所以这时候谁能够出来为他处理后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活动，一个行动。那我们看到这个四十三节说，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这个 约瑟是亚利马泰，这个亚利马泰只有这个地方出现，所以呢无从考察这是到底是什么地方。那肯定是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呢他的身份是一个义士，这个义呢不是公义的义，而是一个会义，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公会的一个成员，就是现在的委员一样的。他是当时的犹太的这个公会是70个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当时呢都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宗教领袖，那么这个约瑟呢他是当中之一，所以呢他是有一些影响力，在比拉多面前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可以说有一些面子吧。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看到说他是放胆进去见比拉多，说明他是犹豫再三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出来为耶稣送葬，那就意味着和这些宗教领袖站到对立面上去，那他的后果有可能是他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员的这个资格，甚至可能会被赶出会堂，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里边说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另外有地方说呢他是一个财主。我们看路加福音这个23章50节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是一个盼望等候神国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有他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并且呢他的为人是善良公义，而且呢犹太人所做的那些行为主要是指的针对主耶稣的这些阴谋他并没有服从。主耶稣被判罪的时候呢，当时是那些公会的那些会员都一致的定耶稣的罪，那这个约瑟当时可能是没有去，没有在场。那这个约瑟呢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呢他是因为惧怕犹太人，他是暗暗的做门徒，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38节。这里边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那暗暗的做门徒说明他是没有信心没有勇气公开的承认他的这个相信耶稣的身份。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就是他信心比较小比较胆小的人，在主耶稣被杀以后应该逃得更远，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居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他走进去见比拉多，这里边他说是放胆，也就是说他是鼓起了勇气，这是很难得一件事情。由一个不敢承认是门徒的人，现在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他的这个拉比他所信的被钉死了，他居然能够敢于站出来为他去送葬。这种行为让我想到了那个王后以斯帖，他去见王的时候他说死就死吧，就是这种勇气。他当认为一件事情他应该去做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内心的这种胆怯。那15章44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耶稣死了久不久。那比拉多为什么诧异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反常的一个事情，通常钉十字架不会这么快就断气的。我们知道是主耶稣主动将他的灵魂交与父神，所以呢当他问这个百夫长这个实际情况的时候呢，百夫长就告诉比拉多确实是真的死了。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们这些士兵是一个见证，他们把主耶稣的这个肋旁给刺破， 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那这个比拉多知道以后呢，就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就赐给了这个约瑟。那么约瑟他是一个财主，又是一个这个公会的成员，所以他应该是和比拉多有一些认识，所以呢比拉多也就是把这个面子也卖给了他，就赐给了他主耶稣的身体。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约瑟他就去准备了这个细麻布来为耶稣来安排后事。那犹太人他们这个葬礼呢是按有他们的这些的规矩的，他们是用这个细麻布来把尸体这个裹起来，然后呢用一个包头巾把头也包起来，这两个是分开的。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安放在磐石凿出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这磐石中凿出的坟墓，这是一个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坟墓。我们还记得是这个亚伯拉罕，当时他为了埋葬萨拉的时候呢，是买了一个麦比拉洞。我们可能呢，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个中东，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丧葬的这个习俗不是太了解。那我们中国人的埋葬呢，就是人死了以后，一般第三天下葬，把这个尸体呢放在棺材里边，然后把棺材埋在地里边，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个中东那边，犹太人呢，他们是通常是找一个洞，是像亚伯拉罕他们那样，就是放在洞里边。那么没有洞的呢，就是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是凿出一个洞来。有些呢，甚至就像好像盖一个小房子一样的，它是里边是一个空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有大有小，差不多相当于一间房子这样大。那么呢，里边还有一张石头的床，可以把尸体放在上边，就像在上面睡觉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旧约里边讲的与他的列祖同睡，就好像在睡觉一样的。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并不是随便讲的。那他这个细麻布呢，就是在当时最好的了，最高级的细麻布。我们有时候听到说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就是这个是一个最高档的品质最好的一个衣，这个布匹。那这个约瑟呢，就用这种最好的布来为主耶稣来包裹。在当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参与了主耶稣的这个送葬，就是尼格底姆。马可福音里边没有提到他，但是呢这个人呢我想提一下。尼格底姆就是这个曾经夜里边去见耶稣的。约翰福音十九章这里边说，他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然后接着就说，他们按照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那这个香料呢，主要是除臭的，它是在这个布的包裹当中呢，把这个香料加在这个夹层当中来。这个100斤的这个香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标准。这个犹太人的送葬呢，它的这个讲这规矩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的布和用多少香料，这就取决于这个家里边的经济情况和对这个死者的他的一种态度了。那我们看到这两个财主他们来为主耶稣来送葬，采用的都是最好的，这个布也是最好的布，这个香料呢更是超级的一个规格，非常多的。这反映了这两个财主他们对主耶稣心里边那种尊敬，那种敬畏的之心。那么这个尼哥底姆他见主耶稣以后，他有没有重生？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地方能够看到一些线索。这个尼哥底母曾经在公会当中公开的为主耶稣来辩护，虽然他被众人责备，他就好像就退缩了，但是呢在这里边又看到他再一次出现。他我们刚才讲了，在这个时候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为主耶稣送行的人，他是经过了一个思想斗争的，因为他可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可能被这个宗教的人士来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就像现在讲的站队一样的，你就站到了这些宗教领袖的对立面，因为他们是仇恨耶稣，他们把耶稣迫害致死，这时候你站出来为主耶稣送行，那就等于是否认了他们。那这个我想这个反映出一个真正的信心，在这种时候能够站出来，和你平时对主耶稣说几句好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一个出卖他，另外十一个在这个时候呢全看不见踪影，那只有这两个属于这种不是正式的门徒，他们反而呢为主耶稣做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高规格，就是在讲到了这个坟墓是一个用磐石凿出来的一个新坟墓，所以说这个磐石凿出来坟墓呢也是不简单的，通常一般的家庭呢就是找一个现成的一个山洞作为他们的坟墓，或者呢就是用砖或什么垒一个这个坟墓，像个小房子一样的，那么用磐石整个一个磐石从里面凿出来，这个花很多的功夫的，所以说呢这个约瑟呢他是一个这个，而且他是把自己的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给他这个拿出来为耶稣来送葬。这里边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为什么叫新的坟墓？那么难道还有旧的坟墓吗？这又涉及到了一个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丧葬的一个说法了，一个知识吧。那他们呢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不管是洞还是一个小房子，他们里边有一个石头床，这个死的这个尸体呢放在里边裹上以后呢把这个洞口用石头堵上，一年以后还要再打开，然后呢把里边的这个，因为那时候呢只剩骨头了，就把骨头收起来放到一个盒子里边，不应该叫骨灰盒或者叫尸骨盒，它是整个全人的骨头都是就是腐烂以后剩下的骨头呢就收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边，在盒子外边刻上他的名字，通常这个名字呢都要加上父亲的名字以确认身份，因为他们没有姓，比如说这个约瑟的儿子雅各，那呢这样就确认他的身份。那这个尸骨盒呢就放在里边，那这个石头床呢就空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坟呢就变成一个旧的坟了，那如果这个家庭里边再有其他成员死呢也放到里边去，就一直这样用，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到呢这个洞或者这个小房子呢已经完全的填满了，不能再放了，不能再放的时候呢这个坟墓就要封闭起来，永久的封闭起来，不能再用了，那这个家庭呢就要重新再找或者再建一个新的坟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他是为自己凿了一个新的坟墓，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家这个祖坟呢已经满了，不能再装新的死人了，所以呢他就为自己凿了一个新的坟墓。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坟墓呢非常巧，这个约瑟这个坟墓呢就在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旁边，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说，在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边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因那坟墓近，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这边没有讲这个墓的主人是约瑟，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几处呢我们就看到 这个综合起来，我们就看到这么为什么这么巧，正好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旁边就有这样一个新坟，而且这个新坟呢，它的主人就是暗暗的做耶稣门徒的，而且这个坟墓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用磐石凿出来的坟墓，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新的坟墓，没有葬过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主耶稣他的家乡在拿撒勒，按照道理呢，我们知道都要葬在自己家人祖坟里边去，他应该葬在他父亲约瑟的坟墓里边，但是呢很遥远，而且当时也来不及，因为只有三个小时，不可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巧妙的预备的，我们看到神的手，一切都是这样的完美预备的，就这样一个人，他愿意的把自己的一个新的坟墓拿出来，作为主耶稣三天的临时的一个坟墓。当然了，这个约瑟他，我相信神也纪念他，那他自己这样花了很大的价钱为自己凿的这样一个坟墓，他能够首先有勇气，另外呢他还有对主耶稣的这种爱，他愿意的来为主耶稣来用。那这件事情也是圣经的一个预言，说他呢是与财主同埋，也是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保罗说照圣经所说，什么都照圣经所说呢？主耶稣的死，他的埋葬，每一处我们都看到圣经里面都有预言，他的喝醋，他的这个衣服被这个粘阄来分，包括这里边的他的在这个财主的这个坟墓里边被埋葬，还有他列在这个罪犯当中，都是旧约里边预言的。那这个犹太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安葬，这是一种咒诅。那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在列王记上14章里边1-13节，这里边描写了这个耶罗伯安，就是北国的第一个王，是很败坏的。那神就通过先知呢来责备他，预言他们一家呢都不能这个得到很好的安葬，说他们家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早就去世了。那他的生病以后呢，这个耶罗伯安让他的妻子去问这个先知，先知就预言说你们家当中只有这一个儿子，他叫亚比亚，说只有他呢能够入坟墓，其他家人都不能入坟墓，都被狗吃掉，因为呢他还有一点善行。你看这个早逝的这个耶罗伯安的唯一的一个他们家可以入祖坟的一个人，可以入坟墓的一个人呢，他是有点善行的，神的纪念。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完全公义的来掌管这件事情，主耶稣的这个埋葬。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16章，这里边就讲到了主耶稣的复活了。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他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那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他们讲七日就是一周，第一日呢是星期天，第七日呢就是安息日，就是星期六。那他们要来做什么事呢？就是来膏耶稣的身体，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是对死者的一种敬畏，对死者的一种礼仪纪念。但是呢可惜他们没有机会，虽然他们一大早他们就来了，因为呢安息日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一天呢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待着，整这个安息日过了就是星期天他们才可以做这个事情。那有一个人他就不需要去起早去坟墓那里等候， 那就是曾经用香膏膏过耶稣的伯大尼的玛利亚。因为我们说她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她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她已经提前为主耶稣送葬，她主耶稣说她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呢她也不需要有这个遗憾了。那这个当这几个妇人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呢，他们首先有一件事情他们先发愁，就这个坟墓门口的这块石头，他们就担心说谁能帮我们把石头拱开呢。第四节，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拱开了。他们发愁这件事情呢，其实不需要担心，因为已经滚开了。他们可能会担这个没有担心了，可能会有一个疑虑，为什么会有这个有人把石头滚开，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接下来他们进了坟墓，所以我们看这个坟墓是可以进去的，就像一个房子一样的。他们进去以后呢，这个躺卧的这个地方呢，这个石床上面已经没有主耶稣了，反而是一个少年人穿着白袍。那这个人物这个形象呢一看就是个天使。这个天使形象与以往的天使呢有一点不同，就是明明白白的说他是一个少年人，更加的给人感觉更加的是一个真实。那一个坟墓里边忽然出现一个活人，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他们看到这个人以后呢，人的反应，当人见到天使以后呢，都是要恐惧，非常的害怕。天使就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那这些妇人他们看到这个安放他的地方，就是那个石床上面已经是空的了。但是在其他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当这个约翰和这个彼得他们也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床这个石床上边没有耶稣，但是呢有裹尸布和包头巾都在那里，而且呢这个两个地方，这个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包头巾和裹尸布还是卷着的，分别在两个地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包头巾没有被打开过，裹尸布也没有被打开过。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以后不需要把这些打开。就像主耶稣当时他复活以后见这些门徒的时候，门是关着的，是封着的，主耶稣也能够进来。就是说这些物质的这些东西都不能挡住主耶稣的身体。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石头被挪开也不是为了主耶稣能够走出来，这个石头挪开呢是为了这些妇人们他们能够进去，能够看到天使，能够知道天使告诉他们的这些信息，让他们去传出去。所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不需要把这些布一层一层的打开再出来，他是自己就能够出来了。那么这些妇人听到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从前告诉你们的。这边有一个细节我们要留意一下，就是天使说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那彼得本来他就是门徒之一，不需要单独把他拿出来说提一下，那为什么要强调彼得呢？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单把彼得提出来？难道是因为他是这个使徒的首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彼得他现在的光景，他刚刚 不认主，他刚刚经历了失败，所以呢，主耶稣是专门提到他的名字，要让彼得知道耶稣已经原谅了他，没有忘记他，这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他的细心和他的体贴，对他的门徒的软弱，他这样的周到，专门提到了彼得，说你要告诉他，我们事先的约定，我们要在加利利见面的，我要提前到那边去等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去加利之前，其实在耶路撒冷已经好几次见他们了，几次显现，像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包括像彼得，还有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还有这个十一个门徒，都曾经向他们显现，然后才去的这个加利利。那为什么要讲到先去加利利，在那里等他们呢？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安慰，因为他们都是加利利人，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家乡主耶稣要回去等他们的。而且呢，这个事情是提前主耶稣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跟他们约定好了，这是主的信实。那主耶稣后来是回了加利利，他曾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这个建了七个门徒，他们去打鱼的时候呢，没有打到鱼，早晨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在那里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后来呢，在这个十一个门徒在加利利呢，跟他们颁布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的大使命，跟他们颁布也是在加利利。那我们看到这几个妇女，他们这个听到天使跟他们传达这个消息以后呢，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我们看这里边有几个动作，逃跑、发抖、惊奇、不告诉人、害怕。其实呢，这个马可福音，马可所写的这个马可福音到这里就结束了。后边从第九节到最后20节，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初代教会的这个证据证明呢，后边的这一段从9节到20节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最早的手抄本就是没有后边的9到20节。那这里边为什么好像有发生了意外，我们也感到如果在这里就停住了就结束了，有点让人觉得太意外了，好像作者没有写完就被一些意外的事情打断了，不能够结束，不能够把这个福音书完成。那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证据确实是这样的，很多的这个早期的抄本那时候呢都没有印刷术，全是靠手抄的，都没有后边的9到20节。那9到20节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后来有人补上去的。那我的领受，一切都是圣灵的保守在掌管，我们不管马可他是因为意外不能完成，还是他就是写到这里他认为已经就结束了，都是圣灵的保守。那后边有人第9到第20节有人给补上去呢，也是圣灵的保守，所以呢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信息。而且如果我们看第9节到第20节呢，这些都是几乎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和其他的福音书相吻合的。那只有一句话，就是第18节这里边讲到是手拿蛇，这个吃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这句话好像这个手能拿蛇呢保罗曾经经历了，这个喝毒物这件事情呢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旁证。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有圣灵的保守。这个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可福音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不管这个后边的九到十节是不是马可写的，还是有人补上去的，我觉得都不重要。我们所看重的就是神全人的掌管这个圣经留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那这个我也自己也来看这个圣经，我也看这个麦克阿瑟牧师他的这个解经，关于这个后边这个九节到十二第二十节的这个说法，他的认为呢，他认为马可就写到第八节，马可认为已经结束了，因为人在看到这个天使，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以后呢，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就是这些，就是不相信，害怕，又惊奇。这里边说什么也不告诉人，是在当时他们在那种惊恐当中，什么都好像都不能讲话了，并不是说一直他们没有告诉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门徒们。麦克阿瑟牧师他的观点就是，这个马可他其实在圣经里边，他和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就是省略了很多的细节。他讲的主耶稣是从主耶稣受洗，从这个施洗约翰受洗开始，他省略了主耶稣的这个出生的整个这个少年，所有的都没有讲。他的核心呢，就是这个马可福音，他的核心就是第一句话，马可福音第一句话，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那他的中心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人看到这个复活的基督以后的反应就是这样，他认为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这是麦克阿瑟牧师的观点。那我觉得也我可以接受的。这个因为马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意外发生，被捕啊或什么任何的其他的意外，而且他那时候应该是年纪也没有那么老，所以说如果说他发生意外没有把他写完，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相信神赐给我们这个圣经是完完全全出乎于神的，是圣灵的保守和看顾。好，那我们就把后面这一段，就是假如是人后边有人补上去的，我们也来学习一下。那如果是别人补上去的呢，也是圣灵的保守之下，那也不是普通的人，起码他是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长老领袖，他才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一定是被众教会来认可的。那我们看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那我们为什么有人就认为这个是后来补上去呢？这里边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痕迹，就是这里边和前面的连接好像有点不自然。前边那几个妇女她们惊慌害怕这个逃跑，也没有继续讲这几个人，那好像另外再讲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好像再重新开始再讲，就是耶稣复活了，他都是一个总结性的，没有具体的说明。那他就讲了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而且对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又做了一个对他的一个介绍。那么前面已经几次出现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里边好像又他第一次出场一样的，还给他介绍一下他曾经有七个鬼被主耶稣赶出去，所以呢这里边也是一个证据，就是说后边九节开始呢是别人补上去的，也算是一个间接的内部的证据吧。那第十节，他去告诉那向来跟从耶稣的人，他们正在哀痛哭泣。这些门徒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这些男人他们哭泣，这也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候的一种表现， 就是他们的师傅，他们的拉比走了。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说，那时候呢，这个犹太人质疑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耶稣说什么呀？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哀痛和进食在这里边是同义词，进食就是哀痛，哀痛的时候呢，人才会进食。耶稣说，我和他们同在，他们不需要进食，因为有新郎与他们同在。将来有一天新郎离开他们了，那时候他们就要哀痛了，就要进食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当主耶稣被埋葬被钉死以后呢，这些门徒在一起，他们是进食祷告，是哀痛哭泣的。但是他们听到了玛利亚的话以后呢，他们的反应第十一节是不信，这里边说他们不信。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这里边说的，主耶稣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的时候呢就可以相信。主耶稣不止一次，起码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都起码三次预言他将要被害被钉死，然后呢要复活，第三天复活，而且讲得非常的具体清楚跟他们讲。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呢，他们的反应是不信。主耶稣那时候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到那时候你们就信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耶稣已经预言了，但是真正的发生以后呢，他们的反应是不信。这就是人的，我们人都这样的。那第十二节这里边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呢，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这个是就是路加福音里边的以马忤斯路上，在二十四章那个记载，那里边是一个详细的一个记载的过程。所以我们说这个后边这个几节经文呢，九到二十节都是和圣经其他地方相吻合的，没有说和其他地方矛盾的地方。那这个两个门徒他们呢连夜就跑回来告诉这个十一个使徒，我们看十三节说，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你看，这连续两次，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还有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一个叫格留巴的。总之呢，这个两次人的就亲眼所见的见证，跟他们讲，他们呢两次同样的反应都是不信。第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是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就是说人，这些人呢也不是说他们不认识，都是他们熟悉的，两个门徒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都是他们熟悉的人，应该他们在他们当中应该是有诚信的，他们了解他们的为人的，但是就是他们熟悉的人来做见证，他们都不信。告诉他们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呢责备他们。那我们知道一个多马，就是那些其他的门徒告诉他，他也不信。他说，我必须要亲手去摸，亲手去探进他的那个伤痕我才信。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见我才信，那没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信心就是没有看见的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如果我们眼睛都看见了，其实就不需要相信了，是吧？好，第十五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马可福音的大使命，是最简短版的大使命，比这个使徒行传和马太福音都更加的简洁。然后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边会让人有一种，如果就是 从字面上容易有人会有这种误解，就是说好像受洗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条件，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说了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说那个信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核心。但是受洗呢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我们信他就要听他的话，他让我们做我们就要做。虽然这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但是呢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愿意遵行主的这个命令。那不信的人呢，因为他的罪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以他的罪没有被赎，所以他应该还是要承担自己的罪的责罚。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十八节，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所以这些呢，我们刚才分享了十八节这里边这个喝什么毒物这一条呢，就是圣经没有其他的印证，其他的都有。那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看这些都是总结性的，都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交代，都没有详细的来说明。所以这些结尾呢，就是人们把这些事实，都是一些把它事实都给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就做一个这个马可福音的一个结束。最后一节也是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那最后这一总结呢，好像看到了已经很远了，就是这些门徒已经都开始外边传福音了，主呢用神迹随着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已经在看到了这个使徒行传那些记载那些事情了。所以这也是一个说为什么说有人后来加上去的，因为这个呢也是一个总结性的，就是说后来这些门徒所做的事，神用神迹随着他们。那我们主日学呢，就是把我们知道的这些有关的历史这些知识性的呢也跟大家讲，这些呢只是增加一些我们对这个圣经的更加全面的一些认识，这个不关乎我们这个信心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并不能否认我们的圣经无误，反而更加的要坚定我们对神的这种圣经的信心，完全都在神的圣经的掌管之下的。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把这个马可福音全部结束了，感谢主一路的这个保守。本来呢这个开始计划是讲12课啊，每次都讲很多东西，然后呢也感谢牧师，他鼓励我说要讲细一点，不用太考虑这个进度，所以说就讲了17课啊，愿主来使用我们这个主日学一起来在他的这个信息在他真理上面来更加的来坚固。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思考题再过一下。第一题，约瑟安葬耶稣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那在那种情况之下，主耶稣是被作为一个这个罪犯这个判死刑的，而且呢那些逼迫他仇视他的这些都是当时有势力的这些宗教领袖，所以他等于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那他将来遇到的，首先他可能暴露他的这个门徒的身份，那可能面对逼迫，也可能他的这个原来做这个工会的这个议员的身份有可能都不保，可能面临更大的这些逼迫都不知道。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约瑟他这时候呢他反而有坚定的信心了，反而战胜了他以前不敢承认是门徒的这种胆怯，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来感动他，给他这个坚定的信心。第二题，为什么派天使告诉几个妇女耶稣复活的消息，而不是耶稣本人？天使的这个使命就是来传递消息的，这些事情作为神的儿子他不适合自己去做，而且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离开了。 第三，天使为什么说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彼得不是在门徒之内吗？这个我们今天已经分享过了，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格外的一个怜悯，也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在这个软弱信仰低落的时候呢，他需要神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坚固，让彼得知道神没有忘记他，虽然他否认了主，但主呢原谅他了，这对彼得来说极其重要。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彼得讲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信息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主耶稣这种对门徒这种爱，这是很感人的，也是能够激励彼得能够这么快的就走出来，能够真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能够这样的一个大胆的来传扬福音。第四题，门徒为什么不相信妇女们关于耶稣复活的消息？耶稣不是已经预言了吗？这就是人的小信。我们可能还不如那些门徒，我们是站在一个事后旁观者的眼光看，觉得这些门徒很软弱，怎么主耶稣跟他明明讲很清楚事情发生了还是不信呢？我们其实也看了很多神迹，但是呢轮到我们身上我们还会软弱，还会怀疑，这是人的有限的地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第五，耶稣在马可福音里的大使命和马太福音里面大使命有什么不同？那马太福音大使命呢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里边讲到了他们要去传福音，要去这个使万民做门徒，然后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洗，要教导他们这个几步。这个马可福音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就让他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说这个后边呢是这个更让我们看到这个后边的这些呢是人加上去的痕迹很大，就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简短，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话。第六，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什么又可以常与你们同在？这是这个主耶稣在大使命马太福音里边预言的，说你们这样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他怎么可能又常与门徒同在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在一切之内又在一切之上，主耶稣他是复活的神，他是无处不在的神，神就是这样的，超越我们人类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时空观念，所以主耶稣无处不在，主耶稣随时与我们同在，尤其是在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为他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主的应许，他就伴随着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所以呢我们这个马可福音虽然很简短，但是我们看到里边内容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马可我们看到他这个很有他的这个用心，写的这个马可福音里边他的这个材料的安排非常的有他的独到之处。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这个结束了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的学习，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马可福音的学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甘愿降卑做一个受苦的仆人，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被人讥笑，被人嘲讽，你也能够忍耐，都是为了救我们。主啊，我让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人，我们在世上能够为你而活，能够为你来传福音，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一起来荣耀你，见证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